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3月20号，公元2015年5月9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为印度新媒体中心进行揭幕；藏人行政中央驻外代表参加外交培训会；中共整顿西藏拉卜楞寺，加强管控；达赖喇嘛捐500万尼币助尼泊尔赈灾；波兰大学拟准中共孔子学院入驻，引学生抗议；印藏友协在新德里举办西藏问题研讨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受邀为印北冈格拉县新成立的阿比媒体中心进行揭幕时，教导新闻工作者们要保证报道的客观、全面与公正性。今天5月9号上午，印度西里巴勒基媒体创新集团在印北喜马歇尔邦冈格拉县新开办了一家名为阿比的即时新闻媒体中心，特别邀请达赖喇嘛尊者与印度喜马歇尔邦城市发展部部长苏迭尔夏尔玛为新中心进行了揭幕。
Himachal Abhi Abhi Mobile App, उसकी launching जो है वो पावन दलाई लामा जी के कर कमलों द्वारा करवाएं।
达赖喇嘛尊者在为阿比媒体的手机应用程序进行揭幕后，以幽默的方式开头发表了致辞。尊者说自己是第一次触碰现代科技产品，自己的双手在使用改锥等修理工具时还比较灵活，但要熟悉手机与电脑等现代科技产品，估计要等到下一世达赖喇嘛。尊者接下来阐释了媒体在帮助人们获得讯息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回顾20世纪，我们会发现大家的思想方式都有了一定的改变，厌恶杀戮与战争，向往和平，关注环境的人越来越多。这些都是因为比起当年，现在的人们获得了更多接触真相的渠道，运用人类智慧对所获取的讯息进行分辨是非常重要的，而只获得单方面的讯息，做出的判断也是单方面的，所以新闻媒体的职责极度重要。达赖喇嘛教导新成立的阿比新闻中心在报道即时新闻时，要保证报道的全面、客观及公正性。达赖喇嘛在出席开幕仪式前还参观了阿比媒体中心新建成的办公大楼、演播室与工作室。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各国办事处的16名代表及工作人员聚集在美国华盛顿，参加了为期10天的外交培训会。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本月4日，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召集行政中央驻欧美与亚洲各国的代表，在美国华盛顿展开了为期10天的外交讨论会。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迭吉缺央与行政中央驻9个国家的办事处代表与工作人员就流亡藏人的外交工作展开了交流。驻白美办事处工作人员丹增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为了加强藏人行政中央的外交能力，外交与新闻部筹备主办了这次外交培训会。因为对任何国家或集体，外交都是最为重要的一项事物，而随着时代的改变， 外交策略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因此培训会就将怎样同外国政府与机构间建立保持密切的关系而进行讨论，以使行政中央的外交关系能够继续发展取得成果。在外交与新闻部的安排下，参加培训活动的驻外办事处代表们还将在华盛顿参访多个美国官方及非官方机构。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近日，西藏下河县中共政府在拉卜楞寺中再度开展整顿，将所有外来僧人逐出寺院的同时，禁止藏人学生前来参加寺院设立的藏文补习班。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现居瑞士的前藏人政治犯国乐进美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了中共政府在西藏安多拉卜楞寺加强管控措施的情况。国乐进美介绍说，下河县中共当局近日在当地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拉卜楞寺中开展了整顿工作，试图将所有外来僧众逐出寺院，以防止他们所称的动乱事件。国乐进美指出，目前该寺来自其他藏地的僧人被陆续逐出寺院，当局还下达命令禁止藏人学生在假期参加寺院举办的藏文补习班。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通过达赖喇嘛基金会向尼泊尔灾民捐出了500万尼币用来赈灾。尼泊尔藏人难民接待站已经将尊者与藏人行政中央的捐款转交给尼泊尔政府。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4月25日，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后，达赖喇嘛尊者立即向尼泊尔总理致函，对地震所造成的伤亡与财产损失表达了悲痛。尊者在致函中表示，历史上尼泊尔人民和西藏人民睦邻相处，而且有许多西藏难民生活在尼泊尔。我要向您以及在这次惨剧中赏识家人、朋友和家园的人表达慰问和祈祷。尊者通过达赖喇嘛基金会向尼泊尔灾区捐献了500万尼币赈灾金。而尼泊尔难民接待站负责人向本台表示，已将达赖喇嘛捐赠的500万尼币与藏人行政中央捐赠的200万尼币转交给了尼泊尔政府。据藏人行政中央官网报道，在这次尼泊尔地震中，该国境内的300多座藏人房屋受到损坏，10人遇难，内有偏远地区的灾情因道路未通至今无法获知。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西方各国学术界备受争议的中共孔子学院近日将黑手伸向波兰的华沙大学，该校学生们获知校方准备向中共宣传机器妥协换取金元的消息后，立即表达了抗议。台湾年轻作家叶世凯近日在风传媒撰文指出，波兰华沙大学正在计划向中共的金元洗脑妥协，准备允许备受争议的孔子学院入驻该校，引起学生抗议的情况。波兰的华沙大学设有汉学系，被视为是波兰最好的教授中文的中心，而且正因为如此，华沙大学一直拒绝中共孔子学院的入驻。近日，华沙大学的学生获知校方准备向中共妥协的消息后，立即投书校长开始抗议。他们担心孔子学院的入驻将会严重影响该校的学术自由。 中共当局长期以来通过在外国大学中设立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向外国学生输出中共意识形态，禁止课堂中讨论民主、西藏、台湾、天安门大屠杀等议题。不久前，孔子学院汉办主任许林在接受 BBC 采访时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孔子学院就是要向外国的学术机构输出中共的价值观，不论对象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还是史丹佛大学，甚至是小区的小学。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援藏团体印藏友好协会在新德里举办了大型的研讨活动，介绍西藏局势及中共对印度所起到的威胁，呼吁各界认清解决西藏问题对印度自身的重要性。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5月8号，设立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援藏团体印藏友好协会邀请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创办人印德瑞什库马尔在新德里举办了一场大型研讨活动，向与会的印藏民众介绍了解决西藏问题对印度自身的重要意义。印藏友好协会副会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易希品作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此次研讨会的相关情况。易希品措表示，印藏友好协会为了向新德里民众介绍西藏问题与印度安全之间的关系，同时呼吁各方加入支持西藏运动的行列，而分别在新德里各地举办了3场研讨活动，向不同领域各年龄阶段的印藏民众介绍了当前西藏局势对印中边界所起到的重要影响。与会的印度人士提出了中共带给印度的各种威胁。易希品作介绍说，在研讨会上，由印度妇女代表提出了中国劣质产品带给印度民众的危害，以及西藏被中共侵占后，印度信徒在朝拜西藏冈底子雪山和麻盼雍祖时的受限，呼吁印度政府给予重视。也由印度青年代表指出了西藏问题对解决印中边界纠纷的重要性，强调印度应该在解决西藏问题上承担责任。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收听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青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所以在此最主要讲到说我们的根本罪，那根本就是菩萨的罪可以分两者，所以我们在第96页的时候可以看到罪是类别唯有两种，菩萨律仪罪为二类，第一叫做他胜，他胜藏文胖爆的意思呢，就是失败的意思了，或者是败的意思，那中文这边翻成他胜，其实就根本罪的意思了。根本罪以及恶作，也是菩萨戒可以分两者，就是根本罪和恶作这两者，并非像比丘戒般的有5种，并不是如此的。这是一般的一个总义了。那现在讲到了别事了。那首先我们先看第97页的第一部分。菩萨根本罪的第一条叫做自赞毁他图利尽。那自赞毁他图利尽呢，的内涵上呢，中大师在此解说到97页的倒数第一大段。此文分3：一所说对境，2所说是，3言所发起。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青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